Hello， 欢迎来到吃饼喽！没错，今天又到了快乐的，如果没意外是礼拜五更新的吃饼喽时间。对，所谓的意外就是我可能那两天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剪
意外个什么鬼啦，
上传啊之类的，好不好？请大家体谅，反正我们这个小节目嘛，没关系。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听到这个豪爽的笑声，就知道谁回来了，麦高回来啦！
嗨，大家好，哇，这
声音马上就爆掉，你看到没有？
对，
爆成这
样，没办法，对不对？出去外面这样子晃了一圈之后，总是要回家的，
总是要回家，对 对, 對。然后结果今天提姆哥就落跑了，这样
对，王不见王嘛。
对，而且我在那个我进来就是录音之前，我还跟他擦身而过，他说：“哎、欸，拜。”可恶！
今天代班主持麦高，
对对对，也没有代班主持，你本来就是好不好，我是你们一直各种出走好吗？对，那为什么那个之前上礼拜有讲到说为什么麦高最近两周了吧，连续两周都没有在节目里出现呢？就这个我们先卖个关子，等一下再跟大家细细的聊一下，因为跟我们今天聊的新闻刚好有一点点关系。那我们一开始一样先聊聊新闻的部分。这礼拜我找了一个东西，它不算是新闻啊，它比较是那个网络文章这样子，一个那个作者在 PTT 八卦案板上面发文，就问大家说，有人不知道 PTT 八卦板是什么东西吗？我简单解释一下了，
可是大家知道都是迪卡、啊、
对、欸、有可能如果我的听众是年轻人的话可能比较不知道 PTT 但总之 PTT 就是一个台湾最大的网络论坛，然后八卦版是 PTT 里面前三热门的版。那这个版在干嘛呢？就是讨论各种时事啊，或者什么爆卦的事情啊，爆八卦的事情啊，就是各种范畴都不限。那也有很多人在上面问卦啊，或是探讨一些议题这样子。好，那就有一个 po 文的人呢，他就说有一天他跟同事在热炒店吃晚餐，然后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客家人同事把没吃的都打包。那到这边他都觉得很正常啊，其实就算不是客家人，很针对客家人，
客家人怎么了？
就很节俭嘛。Oh. 对，就算不是客家人的话，我觉得像我也会，如果我有用得到的话，我知道我可能这两天会在家吃饭的话，我可能也会打包。对，那到这边都很正常。但是下一步他居然看到对方把蛤蜊当吃剩的壳也包进袋子里了，然后他就觉得很困惑啊，就是壳能干嘛？嗯，对，然后所以他就 po 文问大家，就是他不是那不是垃圾吗或什么的？结果贴文一出来，超多专业的网友就出来点出真相，解惑。他说这东西可以放在盆栽，给植物补钙，因为里面就是满满的碳酸钙嘛。然后有一个人做比喻就说，就像珍珠贝壳啊，能干嘛？其实它就是一样的用处，因为它就是碳酸钙。
补钙的概念啦、啊，
对，就是
它其实是增加植物的养分、
啊。对对 对, 對、啊，但是正常来讲，人不会去把它处理来吃嘛。可是问题是，我有一个好奇的点是，蛤蜊壳，就是你就算要放进植物，比如说盆栽里面去让它补钙，它也要磨成粉吧？
打碎的概念、啊，
好麻烦哦。
你回家还要拿那个榔头？
对啊，就是这个同事也是蛮困难的，就是
欸、可是你以前种有种过盆栽吗？
有啊，我常常种死啊。
哦，哎，我有看过，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真的这样做，
外公外婆不是有曾经有放过那个蛤蜊壳的粉。
對，
之外最常放的是鸡蛋
哦，鸡蛋我有，鸡蛋我阿嬷种盆栽的时候也会放，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盆栽啊，上面就是那个，
所以鸡蛋也是一样的概念嘛，對對對對對，因为它那个
蛋
壳也是碳酸钙。
可是因为如果放在室内、嗯，你就会闻到
臭味，因为里面蛋的那个膜，
就算洗完，
对 对, 對, 對，
还是会有味道。
对，
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所以蛤蜊壳可能不会有味道啊。
也许可能他带回家
有洗过，是因为那个膜啊，里面有一个膜啊。
对啊，因为它
你没有把它剥掉的话，它就是就是一样臭啊。所以为什么蛤蜊比较好用？只是你要磨成粉啊。蛤蜊要磨成啊，可以可以放搅碎机之类的吗？调理机？
你会没事买搅碎机？
我有啊，我家有啊。
你是磨咖啡豆那种吗？
不是啊，
对不起，我随便
调理机啦，
调理
机，
调理什么？
就是打果汁的那种调理机啊。但是有一些是，比如说
你的刀不会坏吗？
切碎肉的话， 哦，你说蛤蜊壳的吗？
对啊，
我不知道哎、欸。
啊，然后你的那个调理器、那個，
哎、
欸，
要开放解惑哦，大家可以来留言跟我说一下蛤蜊壳到底要怎么打碎。哎、欸，对啊，它到底要怎么打碎、啊？
没有啊，你就是拿那个布有没有，把它包起来，
用
那个
砸的
用。不是啦，铁锤敲一敲啊！
哦，好麻烦哦，想到我就觉得好麻烦。好，那因为这个新闻话题，我们就来聊聊几个点啦。就是你像你的话，你在外面吃饭，你会有打包的习惯吗？
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家黄金 Leo 还在的时候，
狗狗，
对我只要出去吃牛排，我一定会。
哦，因为牛排是没有调味的，通常
就是跟他讲不要调味，
对对 对, 對，
就是他如果是没有腌制过的那种牛排，我就会留一半，
留一半很好哎、欸。
啊，因为你就叫大份一点的，你就留一些。
那你干嘛不自己买牛排回去煎给他吃就好了？
因为也比较少常吃好的牛排、啊。
哦，哎、哦欸，我之前特别去 Costco 买牛排，就是为了我家的猫哎、欸。
是哦。
对啊，我觉得我像智障，因为 Costco 牛排都爆干大包的，就是一盒超大，那我们家自己家人都吃不完，因为猫就只能吃那么一点点呐、啊。
对。
就是就只吃得了那么一点点，那它也不可能一直放，因为会坏掉。
会坏。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很智障，就做了这么蠢的一件事情。
可是那你就自己来涮牛肉啊。
对啊，就是后来就这样，就是买牛肉片就比较好料理，因为牛排你不可能一天到晚那边煎牛排、
啊。对啊，
对，就是所以肉片比较，对对对，肉片就比较方便。
对啊，
对，
然后牛排，
所以你打包是为了狗狗。
可是我们讲说去吃板豆啊，或者是人家婚宴那种打包是。
是
为了延续，
对
不
对？
不是不是，一个是觉得浪费、最重要是让你延续，可以三餐不用花钱。
哦，这当然啦、啊，所以我们都有打包习惯嘛，就是节俭嘛。像我的话，我之前做过比较，我不知道算不算扯，就是我以前常去吃那个前都，然后你知道前都，如果你
前都可以打包哦，
前都不是吃到饱？
对啊，
不是啊，所以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可是那个汤一煮再煮之后，
没有没有，我不是要煮那个，我不是要那个汤，我是有时候比如说晚餐去吃，然后你点一个套餐，因为它菜盘其实都很多，然后再加上肉啊什么的。
哦，你是把那个没有煮的，
对，要看情况，有两种，有时候是没煮的大包，而且我还自己带那个餐具的那个叫什么容器，对，然后另一种是因为我隔天如果刚好要去公司，我就顺便带个便当，我就在那边煮完。
稀饭吗？
但是我不会很缺德去拿那种就是不用钱就没有饭，我不会、我就是拿我自己的那一份套餐里面的东西、比如说冬粉、然后就煮完，然后就直接就是
变便当了，
变成便当，超方便的、
OK，
但我不知道这样合不合理啦，应该可以吧，因为那我自己的东西啊，就是那是我点的餐、
我个人觉得是 OK 的啦、我们
只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会有一个人突然拿出一个便当
然后开始把那一个锅然后这样倒在里面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整锅倒，因为汤不好用，所以我就是料而已。
我觉得这一集的前都老板听到之后，他就是
可以找我业配吗？最好是、
啊，不是他说禁止带餐具、
还好吧？这个我自己的耶，我还没有浪费，而且就是我的锅跟我的桌上的东西就会超空，因为我就全部带光了，又吃不完啊。对啊，
可是那你前都吃不完之后，那个汤怎么处理？
汤就没办法，而且汤那个我不会想要用，因为我觉得汤很咸耶、吃到最后。
对啊，其实他吃到最后，因为你算很多的东西
在里面，汤我就不会了，我觉得汤太咸了，我就是纯粹料的部分，然后加一点酱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都有打包的习惯、
啊。
那你喜欢吃海鲜吗？
海鲜哦，要看东西。
要看什么东西？
比如说螃蟹比较少吃，
为什么？因为有过敏的问题。
对，而且螃蟹很容易就吃到那种它，因为如果它没有处理好，比如说鳃啊这些什么东西的话。对啊，
麻烦
就会比较麻烦、对啊，那
我觉得螃蟹麻烦，超级麻烦。
那因为海鲜，比如说虾，虾就很爱吃。
虾就是跟你要破梗了吗？要跟你做事，
还没
要破梗是不是？
对对对，先
要这么慢是不是？好，那晚一点再破。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应该觉得我们很烦。那我问你，你身边有没有刚刚讲到打包？你身边有没有就是你印象中非常勤俭持家的客家人朋友，不一定客家人啊，但是只是我们通常遇到很多都是客家人。
好，我岳母就客家人
啊，真的吗？岳母会听吗？
岳母不会听、
那太棒了。那岳母的客家，他有很客家吗？
超级客家，
真假的？举个例，有多勤俭？
我跟你讲，我们去，只要、就是、
去他家，
对对对，就是回娘家吃饭的时候。他会要求当餐的菜、肉、饭一定要吃完。
那不吃完怎样？
不吃完他就会盯着你吃，
好恐怖。
然后你请他煮适量的话，他说他煮不出来，
傻小。哦，因为可能一锅就是那样，
他会觉得是因为大家回来吃饭，
对，
那他就要把这个我们想说餐点弄得很澎湃
哦，
才有回家吃饭的感觉，
可以理解啦。而且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客家人，就是妈妈都这样。可是那吃不完，如果真的好，他就叮你都要吃完，然后你就是真的已经很痛苦了，就吃到。
对，
到
他还是会要求你吃完。
当餐不能隔餐再吃吗？
他说隔餐的菜，隔餐的肉都对身体不好。
哦，他不止勤俭持家，
对对对，
他还非常的要求
健康、
这个
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是好事多卫生纸都三层吗？
哦哦，对耶，好事多卫生纸是三层的，
他是会把
那三层的，你说紫色那个，对不对？
他是会把三层的纸抽成一张，然后拿来，比如说要清洁，对不对？他不是、
不是
抽上来，
对，
拿出来用，他是会
哎，这厉害耶，
抽成一张折起来，然后
可是他不会每一件事情都，我是说不会每一张纸都这样吧？只有就是可能我不知道
什么纸，我跟你讲，广告纸他留下来，背面只要是空白的，他就把它切割四分，夹成像
便条纸，
便条纸。
哦，这样 OK 啦，这样 OK 啦，这样是 OK。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刚刚说卫生纸那个话题是，他不可能每一次用都这样吧？
他每次用都这样，所以他好吃多的卫生纸都用很久。那一袋24包
吧，这个太厉害了吧！
然后我们曾经就是，
不是那大便怎么办？我大便还要在那边一张一张撕。然后折起来，
我没有看过他大便怎么用，这样很奇怪。
你下次问他一下吧。你说你的朋友有一个问题，
那我问你，你大便的时候你会这样吗？
我不会，我
就对了
吧，我一般也不会、
有的人大便是洗屁股的，好不好？
哦，那我用湿式卫生纸。
哦，湿式卫生纸，OK OK。
提倡一下，湿式卫生纸可以丢了马桶哦。
没有啦，就是他其实很着重在小地方的节俭，比如说
这很厉害耶，
像坐公车这件事情，他觉得他可以用走的，
对，
两站用走的，
两站还行，可是他年纪很大了吗？还好，
对，70岁，他还愿意用走的，
那这样身体会很好，我觉得这样是好事。
他说，与其花那15块，不如我用走的30-40分钟，
没有，他
身体健康，
对，他的思维不是花那15块，是挣就是一次健身房的钱这样，
一次健身房哦。比较难啦，因为对他来讲他也没有去健身过啊，
也是，
对啊，对他来说他就会变成是说他能那个省这个钱下来的时候，
所以他真的是为了省15块，
对，他是他的观念是为了省15块，
所以省了15块之后，他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是金牛座的，就是我也是一个蛮，我觉得我不会到很节俭，但是我对钱也是蛮 care 的人。
你会对钱数字敏感吗？
会，就是应该说，如果说我今天，比如说我就讲最近在做的 case 好了，就是可能我们要输出那个海报啊之类的东西。那如果今天我，因为你知道输出有分，你直接跟印刷厂做，那你可能就会花比较多一点点沟通时间。也有一种是你直接找，有点像他是中间单位，有点像中盘商、小盘商的概念。他帮你整合之后，有点像整合公司啦。他帮你整合这些资讯之后，他再发给印刷厂，那他就一定会有赚钱，因为他有他的专业嘛，就他自己去沟通。可是其实我懂那些东西啊，所以我就会倾向说，那我就自己发就好啦，就是那我就省一两百块，省两三百块，但是一个 pix， 所以是可能多一点的话就会省蛮多钱的。
對，
那坦白说钱也不是我的钱啦，就也是公司的钱，但是我会觉得，可是我就没必要多花，因为我终究得要沟通啊，
對，
而且又不是很复杂的东西，那如果很复杂比较精密，那我觉得当然交给整合公司去做没有问题，
是，
对，可是像这种我就会觉得那我就要省，就是我就会觉得我要花，我情愿花可能500块，但我多花一点点时间，但可能也不会到很多，但是少花500块，但是我可能就多花一点时间，但我也不要多花那500块，我就是那种个性的人，但我觉得就是也算是一种吧，也是勤俭的这种。
勤俭吗？
算吗？哦，不算吗？
不是不是，
纯粹爱钱这样。
不是，这是效率的问题。
是吗？
对。这跟勤俭没有关系啊，
可是要看事情啊，就如果很大包我就会给别的公司去做啊，
对，因为比如说你现在省了这500块，可是花了你3个小时去沟通，
不会啦，不会，
好，
对，
如果说在时间的节省上面，
你觉得这权衡，
对对对，这个由你去拿捏，
对啊，
对
啊，
因为讲节俭这件事情比较像是什么，比如说像我岳父岳母喝咖啡的时候，那个奶精球啊，他会把咖啡摇起来的，倒进去然后再倒出来。
是低基金吗？
低基金吗？
低基金才要这样吧？低基金那么贵。
低基金应该是就拼命挤，有没有挤到用还用 C 啊？就一直帮拼命 C。
对啊，是奶精球，我不能理解耶，我不能理解。
这是一种，
我可以多送他一颗奶精球。
牙膏，
牙膏，
我跟你讲，牙膏挤到底之后，对不对？然后它会剪掉。
把它打开来，
然后再打开。
我觉得身为一个，因为我也算是一个有在那个不素社团里面，你知道有一个社团是比较、就是比较浪费环保社团。身为一个不素社团的那个团友，我个人觉得蛮感动的，就是物尽其用啊。
对啊，
就是他等于真的完全没浪费。
然后那个牙膏啊，他会用那个牙刷从底开始往前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你要推到那种，
你看他推一次就可以再刷一次，
对，然后他就剪开之后，那就牙膏都挤在前面，
这蛮感人，
他就再把它挖光哦，挖一定要剩下那个膏都没有这样子，他再把那个丢掉。
我觉得在你岳父岳母家可以看到很多奇景，就是
奇景吗？
对啊，就是很多东西是你没有想过它可以这样被物尽其用的。
我认为应该蛮多人也是这样。
真的吗？
对。
那再来那个征求广大的那个网友那个听众们，有广大吗？希望有。欢迎私讯我们 IG 或者是 Facebook， 然后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什么很厉害的那个节俭的妙招，生活上的。对，那种买股票的节俭应该不用跟我讲什么，那种投资的节俭这种不用告诉我，我没有钱投资。不要跟我广告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比如说衣服跟裤子，内衣的部分，好，袜子的部分，
对，
他比如、因为穿久会破嘛，
对，
会补，真的
补、这个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有补缝补才能的人，
可是我觉得是长辈会这样，
长辈好像比较会，對對對，
在我这一代，好了，我四十出头，
对，
所以这一代的话比较偏向于
认了哈，认了哈、
就是，
承认了哈，
就是
四十出头的部分，
只要没有太夸张的破，
对，
大概不会去缝补，
对，我也不会、我是不是我是没有这个技能啦、
我也没有啊，可是而且在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快速时尚的关系，
对啊，买东西太方便，便宜、
衣服非常便宜，
但我可以理解他们也不是为了那个钱啦，就是觉得没必要浪费就不要浪费，
是，
对啊，因为你说他没有那个钱怎么可能，我跟你讲客家人才是一堆有钱人好不好，台湾的客家人
没有，他都说我没钱，
没有，台湾客家人超多，我不是说他们啦，但我说台湾很多客家人都超有钱的，
真的、
真的，所以就是其实客家人真的省钱不是为了钱、是一个感觉的问题、
okay.
像我自己也是啦，如果我要省的话、我有时候不是为了钱、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记账
哦，记账对不起我不会证实了我不是客家人
记账这件事情是每天都在做的，
就是也就是所有的任何一小笔
我的任何开销、不管是花十块十五块做捷运啊，做公共运输，因为他们大众运输长辈只是有那个点数的嘛、可是他们还是会把这个
连点数都要
记录下来、对，
这蛮厉害的，
所以 我觉得节俭好像是一种习惯，对他来讲
是
一个习惯，
但是这个习惯 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就是可以持之以恒到这个程度，真的蛮厉害的，
所以你说这个节俭的部分，
你说只不过是带个蛤蜊壳吗？这算什么，
然后或者是去那个婚宴啊，
这个都还好，那个我觉得都刚好，
带回家就还好，
对，这
個、
都还好，
對對對對，
真的。所以其实如果说你身边有在这位，如果有身边什么有趣的节俭习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可以下次节目的时候聊一下、到底大家还有多扯的节俭习惯。好，那回到节目本身啊，我们还是会聊聊看，因为像今天有跟海鲜有关嘛，节俭有关嘛，那我们就挑一个主题来聊聊看，跟圣经里面跟海鲜有关的议题，因为其实这种比较特定的主题可能很难找到相关，可是一定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旧约的利未记十一章九到十二节就有讲到吃海鲜这件事情，对，他就说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有翅膀有鳞片，鳞片
鱼鳞啦，
鱼鳞鳞片都可以吃，就是鱼可以吃啦，反正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所以无翅无鳞的其实是不能吃的耶、
因为你想想看，五次五零，我们讲那个
虾子就是五次五零，
有壳它就算零，
是吗？
对，
那五次五零是谁？海参、
啊？不是海蛇？
谁会吃海蛇啊？
请问一下，蛇蛇就是因为他们的样子比较像蛇嘛？
哦，
五次五零嘛？
那还有什么？
海蛇啊，像鳗鱼啊这种，
鳗、哦、鱼，
嘿嘿嘿，
鳗鱼没有鳞，对，鳗鱼没有鳞片。
然后鳝鱼也是没有的。
可是这都比较偏门一点的、啊，所以其实，在基督徒的圣经的世界里面，可以吃的海鲜还是蛮多的、
嗯。大部分是
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因为鱼就可以吃嘛。
对，鱼是
虾子也。如果你说壳这个蒜的话，嗯、那虾子也可以吃。然后花枝啊，花枝，
嗯，
花枝五翅五鳞啊。
可是我们还是吃啊。
对，所以我要说的是。为什么还是这么多基督徒都有吃海鲜？因为其实利未记是我刚刚说了嘛，旧约时期 的卷书嘛，摩西五经里面的其中一卷嘛。那其实它是在这利未记这个卷书是在讲、那时候利未族的祭司团要去守的一切的法律。
嗯、没错，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给那时候是就是犹太人，就其实它是给犹太人嘛。那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可能一半人知道，有听我们节目的人就知道，我们有讲过，有解释过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到耶稣降世之后，也就是新约之后的世界，其实对旧约的所有立法是，没有那么完全的照本宣科的去执行的。
对，
因为旧约的很多立法，第一个它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系，那个时节、那个氛围、风俗民情有一点关系。他们那时候之所以会列出利未记，主要也是因为有一些卫生考量。因为你如果去看利未记的十一章，你就会发现里面有超级多内容都在写说你不能吃什么，你能吃什么，你可以干嘛，你不能干嘛，因为他们也要有点从上而下的教导那些平民百姓一些卫生观念。
没错，
对，其实应该主要是这个原因。那其实很多在基督新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就是我们这一圈这些新的基督徒们，其实相信的比较多，可能也看的是新约圣经。那新约圣经其实是耶稣降世之后，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太像以前的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那样子去遵守的。
是，
对，就是他们有一个根据后面一点的时代去演进的一些新的一些规则。当然，你说大原则，比如说什么作恶多端啊这种东西，就是实践的东西一定还是有遵守。但是像这种很细节的、比较偏向文化层面的这种习惯，就会稍微不太一样。
没错，
对，所以其实你说有刺有无刺无鳞的，我们有没有吃？还是吃啊，就是就是也没那么可憎的啦。
对，因为其实在 这个方面，其实我 还要大概就是提到一下最近，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
啊。嗯，哦，要终于要破梗了，是不是？就是大家问大家那个揭露一下哦，就是为什么麦高哥连续两周都没有来就是节目里呢？因为他都在全台各地奔波，就可能去花莲啊、台南啊、高雄、
嘉义高雄。
对，那之所以要去那个地方。那么多地方奔波呢，就是因为他要去看当地的一些物产。那这些物产是什么呢？请麦高哥为大家解惑一下。
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因为我们的品牌叫做活水时针，
就你的公司做的一个品牌。
对对对，我们做的一个品牌叫活水时针。我们的这个品牌成立的目的在于，是因为我们认为吃才是健康的来源。那怎么样吃身体才会健康，就是我们要吃有机无毒的，
就是
食材，
应该说是没有太多加工什么的，
对，没有太多加工。那再来就是这些有机无毒的食材，其实坦白讲，在台湾要花时间找
哦， 对啦。
那我们希望
应该不止台湾啦，全世界各地可能现在都这样。
对对对，我们希望其实是我们可以为每一位消费者在前面做好把关，
嗯哼，
对，而不是说哦，我今天为了要赚钱，然后我就随随便便，比如说最近某人就是进口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啊，台湾的养殖业都是
有这个新闻，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下次来聊这个部分，对对对，台湾的养殖业都是啊，都是药啊或是什么，各位想想，如果今天你的进口的物品，它都要做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传奇来到台湾，请问你会觉得它新鲜吗？
就是应该说，如果是冷冻货柜，很难保证。可是因为它会有运输的过程，就是就算它是冷冻货柜，它还是会有上上下下的一些过程。
是，
对。
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今天要进冷冻之前，它必须还是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嘛。
对对对。
所以它还是会放了一些我们讲说保冷啊、保鲜啊这种一些化学药剂，避免在海上运输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不可抗拒之因素的时候温度震荡太大。那你想，一个是坐海来的、嗯啊、一个是在台湾本岛坐宅急便冷冻车的，哪一个速度会比较快，哪一样的食材会比较新鲜？当然是在本岛。
哪一样 碳排放会比较少？
对对对，为了绿色地球这件事情。
对 对，就如果其实这个应该也是要怎么说，现代一直在很推崇的一个观念嘛，就是吃在地的东西，当季的食材等等的这个概念。也不是说现在要帮麦高哥打广告什么，因为业配归业配啦，就是该有的观念还是要有，就是
真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以一个如果说你有在稍微关注一下就是环保这件事情的人，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吃东西不要吃太多进口的，是也是很有帮助的。
没错，
它碳排放绝对就是少，
比
这应该没有太多例外啦。对，照理来说就是这就是事实啦。
但是因为往往我们在采购的时候，消费者第一个关注的还是价格的问题、嗯、
可是那海外的价格一定比较贵啊。
没有，海外的价格可以便宜到不行。
为什么？
你会相信这一批来他告诉你抽检完，可是实际上他可能是前一批被打掉的，或者是生病的、哦、还是什么，
就你不知道他来源那么清、
啊、
没有那么清楚啦、
欸、他在远在南美洲，你是有飞过去看吗？
哦，对哦，
对啊，那有人给你把关吗？那这个人，对啊，
了解，
我们都可以先做一个50%的怀疑嘛。
对，
对啊，那好，如果他都可以做过这些检验，然后都勇敢的打在他的包装上，那我们至少我们相信的程度来到80%嘛。那同样的，对我自己来讲，我自己本身在吃海鲜方面，如果吃到不干净的部分，我就会过敏。
那、这很正常，海鲜很容易，大家都是比较容易敏感一点。
对对对，所以我们品牌叫做活水时针，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为我们未来的这些朋友们，好、哦、找到是用干净的水源来养殖这些农渔牧的产品、嗯、然后时针的意思就代表是我们是为各位找到当季的美味，
时间的时，然后珍珠的珍，
珍珠的珍，
对，
活
水就是活过来的水，
干净的水啦。
对，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在这些农作物上面啊，嗯，越干净的水它作物本身就会越好、嗯、那再加上如果农渔民他们本身，我们讲说他们的种植技术跟养殖技术可以透过比如说像益生菌或者是有机肥这样的一个、嗯方式，就我们讲说种植跟养殖的方式的时候，他不用再去喷洒农药或者是抗生素的时候，作物本身就很健康，相对的来讲 你吃起来对你的身体负担也不会这么大。
你说水这件事我也还蛮有感慨，你知道因为 我 很爱喝酒嘛，所以所以那个对于啤酒什么也是略有研究，就是我发现很多在做精酿啤酒的公司啊、嗯、其实真的是不同地方的水他们会做出来的啤酒味道会差蛮多的、嗯、对对对，像我的就是有一间喜欢的啤酒，它是日本的小樽，对，那它的水那个啤酒就真的是用那边的水做的，
当地的水
就是那边的水，因为它就是那个牌子嘛、嗯、就在那边的，然后再送来台湾这样子，我觉得还味道还蛮特别，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完全跟那有关，因为它一定还有制程的差异，可是我觉得在做饮食方面的人应该对于这个东西都是蛮敏感的、嗯、所以你们找的东西是比较偏向因为你刚刚说它的第一个，它会有履历嘛，就是它知道它
产销履历
哪来的，
对，然后还要 SGS 验证，然后我是要当地看到本身，
所以它为什么要一直跑去各个地方？
对对对，因为我跟各位报告哈，去一次那就不叫看了啦，
对，
要去好几次，然后跟农民渔民熟悉之后，慢慢的了解它的种植跟养殖的状况。
他们算是小农吗？
大部分都小农。
就是因为为什么会这样问，是因为如果他是所谓有大农这种生物，
你可以直接称农企业
农企业，对，如果是已经是企业等级的，第一个他 好像也比较难控制它的制程，就比如说你希望它不要加什么，不要加什么，或是不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可能很难去跟它做一个很直接的合作。
对，因为它就会比较像是气做好，我举稻米为例，好，比如说三光米、三毫米，
对，这种家乐福都可以看到的牌子。
对对对对对，它的米为什么这么牌子这么大？是因为它可以气做，
气做哪一个气？
契约的
契约的契，
哎，契作，然后跟这些我们讲说稻农，
对，
就说哎，你今天你反正两公顷，你
他都收这样，
我全收，
他的产物他都收，
对，收完之后全部到我三好或三光，
就挂我的牌子，
就挂我的牌子，所以呢，三好跟三光就会告诉他说，哎，你在种的部分，反正我会检验嘛，
对。
然后我又看这个米粒的这个大小，那能收我就全收，不能收，不好意思，就下一季再来砍掉重练啦。对，他因为他要确保他的那个米的品质是一致的，
对，
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在契作合约里面会有这样的规定。那问题是，当我们去找这些小农的时候，他也许他的量交不出给契作，可是他自己又种，
对，
因为要生活嘛，他自己又种，可是。小农他不一定会卖得出去，
就他自己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去卖啦。
对，那就变成是啊，我们
去收，
对，去收，或者是他觉得啊，他不要，他希望借由我们的品牌，
对，
去推广他的东西，用这样的合作方式来帮他销售。
哦，
对，变这样子。
了解，所以其实你们是另外跟可能他们这些小农也有可能有契作合作的企业，
对象，
对，但是他同样也有另外一些生产的能量，那你就去跟他们收他们其他的能量。
對，
那当然品项不一定嘛，因为我们刚刚今天讲到海鲜，为什么会从海鲜切入，就是因为你们最近卖的第一个东西就是
白虾，
虾子，
对，无毒白虾。
白虾，说这都为什么要一直强调无毒啊？到底哪里
的
虾子是有毒的？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因为虾子它是底栖的生物，
它在水的底部。
对，各位如果家里有鱼缸的话，虾子应该不会在天天在鱼缸上游。
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养过虾子。
那同理可证嘛，你就把养殖池当做一个很大的鱼缸，
它都在底部這樣，
它都是在底部。相对来讲，水深大概 1.8 米到2米，
哦，这么深哦。
对啊，那底下是虾嘛，上面是鱼嘛，顶层是鱼，底层是虾，
上层是鱼，底层是虾。
那你想，这么多生物在这个池子里面，需不需要打氧气？
哦，要啊，對，要。
那因为虾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生物，
对，
没有什么氧气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白鹭鸶啊，就会在池边，所以我们去那个池边啊，看到很多白鹭鸶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池子不干净。
哦，真的假的？哎、欸，大家可以小配博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如果它是生态养殖，池子不干净的时候，虾很快就暴毙的时候就浮起来，白鹭鸶就来吃，
它就在等。
对，
哦，所以白鹭鸶会感受得到，
白鹭鸶会看的、
啊，它看得懂
吗？虾子死掉的时候也是变成红色的，
哦、所以你如果看到就是白鹭鸶在一个池子晃来晃去，甚至还下去捡了一些东西上来吃的话，就代表哎、欸，这个池没塞没塞。欸
就是台语讲冰苦啊、
哦，冰苦啊，
哎，番茄、啊，对，大概一个小小的可以分享啦。
好酷哦！
通常渔人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虾是一个很敏感的生物，
对，
所以他们不会用集约，所谓集约式就是高密度，哇，我可以一次放很多，
就是他可能必须一个池就固定的量，
对，
固定的量
，
他不能一口气丢一堆虾苗进去这样子。
对，好，那所以在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他千万不能放任何的这种药物啊，这些东西，因为一放，虾子也很敏感嘛，而且它是无脊生物，没有脊椎啊，
没有脊椎，
所以它的免疫力非常低，
对，
所以有一些变动的
時候，就很容易死掉了，
就很容易死掉。可是呢，我们在找到的这个白虾，它强调无毒的方式是，它二十几年从养开始到现在，包含养鱼哦，它都不放药。它的水池，它的养殖池全部都是益生菌跟光合菌在培养那个环境。
那其他人如果有放药是可以帮助什么？它可以长比较快是吗？
没有啊，就是因为比如说有那个海洋弧菌啊，
就可以 那些
菌，他就是要杀那个坏菌啊。嗯，我放药的时候赶快先把坏菌先杀掉啊，让虾子不会暴毙啊。
哦，
比如说下大雨的时候，
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啦。
对啊，对啊，对啊，
了解。
可是因为你同时生态养的时候有鱼也在嘛，请问你要救鱼还是救虾？
哦，懂懂懂，当
然
先救
鱼
啊。
部分先救鱼嘛，那你放了药，你放了一些抗生素这些东西进去之后，那如果是土池，难道不会沉淀在土里吗？
哦，
对啊，
就是对生态是有影响的啦，
对，
应该这样
说。所以你要找到这么就一直维持在这样子的一个养殖方式的鱼家，真的是不容易。
了解，所以这是你们的第一个。算
第一个
产
品啦，对。
而且我觉得比较酷的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先聊啦，然后他们家的虾有一个我觉得蛮酷的点，是因为我们都在聊宗教议题嘛，我们整个节目是以圣经为出发点，
对对对，应该全台唯一一个节目在那边讲圣经的吧，
对，这么荒谬的方式在讲圣经的，對對對，我相信有别的节目在讲圣经，可能比较认真一点。他们比较酷的一点是呢。这个虾子居然有通过清真认证，
对，我们的虾子有太，
你知道清真认证就是伊斯兰教
吗？
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他们的食物呢，其实伊斯兰教你虽然说哦，好像有一些什么就是恐怖组织是也是伊斯兰教，可是事实上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很多派别。
对，
但是
什么
什叶派、啊、对对对，但是伊斯兰教本身他们是非常和平爱好和平的一个宗教，而且他们的规矩我觉得跟犹太人应该差不了多少，就是一样的繁琐复杂，就是跟基督新教就我们现在在讲的基督教不太一样，是伊斯兰教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那个来由是跟圣经有关系的，他们也读圣经，
对，
所以其实他们跟基督教是蛮怎么讲蛮有关联的一个宗教，对。那伊斯兰教他们的食物为什么我刚说清真认证呢？清真寺的那个清真，因为伊斯兰教的食物都是有一些规范的，比如说伊斯兰教不吃猪嘛，所以他所有的食物都
不喝酒，
对，不喝酒，真的不喝酒吗？
完全滴酒不能沾。
好，对，等一下讲到认证就会讲到，他们不吃猪，所以他的东西当然不可能会有猪相关的。所以最常看到伊斯兰教的食物有清真认证，就是牛肉，因为牛肉是好像处理的方式会不太一样。对，
他按照他们的律法。
对，那他们的律法是什么呢？今天麦高哥就带给我们看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的这个。清真食品合约书里面有几项规定，我大概简单讲一下，比较特别。刚刚讲到不喝酒嘛，所有产品里面所使用的原料跟添加物不得含有酒精。你知道这酒精浓度是0.5%，
就是零啊。
他说不能超过0.5%哦，
对，
0.5%很低耶、欸。
但是我真的问过清真寺，他说其实就是零，
就是零。
对，
就是、
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写零？
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对不对？
对，
一些发酵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点点。
对，
对， 对，所以可是0.5%也非常低。你知道0.5%是，你知道你喝那个啤酒就5%啦，0.5%等于啤酒1/10。对，然后好，伊斯兰教禁止的，巴拉巴拉2/15，所谓的伊斯兰教禁止就是猪肉嘛，对不对？嗯、然后。这个东西呢，因为为什么他会特别讲到不能用到伊斯兰教禁止的肉类及制品跟动物性油脂？因为举个例哈，你知道那个乌鱼卵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乌鱼子
的膜啊，上面不是鱼膜吗？因为伊斯兰教是可以吃鱼的嘛，
对，
它上面那个鱼膜如果破损了，有一些厂商可能是会用，
不是有一些本来
它就会破嘛，但有一些厂商可能会用那个动物的膜，你不知道它是哪来的原，
它就是用
猪肠去补，它就特别讲，
对对对，
你可以用鱼的肠子去补，可是可能成本就比较高嘛，
对，
但是你不能用猪肠，因为他们就不吃猪啊，你还要用猪肠，对啊。就是对，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对，
然后还有包含你这个产品制造过程，它所使用的机器、器皿跟包装，对，都不能沾到、哦、
其他动物有关的、哦。
对，干这个真的是蛮严苛的，因为你一个工厂不可能只做这个产品啊，
除非它水产加工厂的部分都只做水产。
哦，对，那就是那代表它的其实这样你就可以有点过滤啦。就是虽然说清真。食物是有点在规范给清真
穆斯林，
可是事实上，他这些规范也算是非常
帮消费者做好第一这阶段
的把关，他卫生把关也算是蛮严苛的。对，对我觉得。
我这边补充一下，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就是说，哎，穆斯林不是海鲜可以吃吗？除了乌灵类，哎，其实跟刚刚立位记讲的状况是很像的。
对。
我觉得这是时空背景的部分，大家可以再去研究。
是。
那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讲说，他说海里的其实可以吃，可是为什么虾我们要特别去做？因为它是养殖的。
它不是海里。
它是住在海水里，
纯
海水里。可是因为它是养殖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了确保让穆斯林吃到是合乎他们 食物这个律法的这个食材，所以我们特别去做这样的一个清真认证。
嗯，
目的在于是我们自己不吃的东西，我们不要让人家吃。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啊。就虽然说大家就是常历史上会一直看到基督徒就是跟那个伊斯兰教的战争，但你会看到身为一个基督徒的麦高哥，居然为了穆斯林朋友们去申请了清真认证呢。嗯，其实台湾的伊斯兰教徒我不确定耶，但是有想象的多吗？
听说蛮多的、啊
哦、真的、哦、
像我们台湾不是有外劳吗？
对对对对对，
啊、
印尼对印尼人很多都是，我家的那个印佣就是。
对，那马来西亚的、
哦、马来西亚，对，马来西亚也很多、
哦、然后台湾还是有一些印度人他可能来台湾工作比较偏技术的嘛。
我觉得这真的对他们来讲很方便。
印度也有很多穆斯林，
对，
然后甚至于中东的阿拉伯啊这些卡达这些国家在台湾都还是有。
了解。
那有机会我们会为各位查一下，就是在台湾的穆斯林人口大概有多少、
啊哦、可以啊，可以讲一下。而且各地区或是但教派可能就很难查得到，比如说他是哪一个教派的、欸、
是不用啦，
蛮好奇的。但总之呢，就是这是麦高哥我们终于为大家解惑了，就是麦高去哪儿，到底去哪儿了呢？去到活水时针里面啦。反正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想要找巫毒白虾或是其他的产品的话，因为会陆续嘛，因为你看他每找一个产品就要花这么多时间，
因为真的要去现场确认啊。谁晓得他跟你讲真的讲假的？
蛮巧，比如说麦高哥的工作不止这个，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他会饿死。如果你想要支持他的话，就是可以搜寻活水时针，活水就是活过来的水的那个活水，
對對對，
时是时间的时，珍珠的珍，活水时针，就是可以找到他们的第一个产品巫毒白虾。然后如果其他产品应该是陆续上架之类的。
对，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在前面做好第一阶段的把关啦、啊，那所以现在除了那个白虾之外，中秋节也快到了嘛，烤肉一定要白虾、
欸。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麻豆文旦，
哦、文旦
我们也好不容易跟麻豆区农会合作、
哦，
就是现在有文旦、
哦、应景一下，
对对对，销售、哦、各位可以上我们的、
那個。哎、欸，那个麦高也要提供节目的听众优惠码吗？
哎、欸，那就要看那个我们的主持人看怎么做了。
那再介绍再业配一集，我们就有优惠嘛。哎，我知道，我觉得先大家先看能不能尽量来私个讯，好不好？
对、啊，
先来留个
有兴趣的话可以先来留言。
对，我先发个文，然后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先发个文，就是介绍一下活水时针这样子。然后你们有兴趣留言，有留言才有优惠嘛？因为我白发没有意义啊，
真的，
对不对？白发没有意义嘛，就是发了你们又不用我发。发超小，
也许或者是做折扣代码，优惠折扣，
对啊，优惠折扣代码，折扣代码，
吃饼的忠实听众，
对，比如说那个你知道百灵果就是 I believe 嘛，那我就是一个 omelet 这样子，
对对
对
，OK
omelet 就好了，我的比较简单 ，O M E L E T，
对对对，
很好拼。好了，那个如果有优惠资讯之后再 follow 给大家哈，请大家 follow 一下那个吃饼咯 IG 跟 Facebook。
主持人说的算。
好好，感谢感谢，所以今天谢谢麦高哥终于为我们解惑。然后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就是我们聊到一些，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就不同文化的一些差异、嗯，然后跟他们的就是文化的内容啦，比如说包含穆斯林的这些禁忌啊或什么的，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希望大家也会喜欢，那不喜欢就算了，就我也不能怎样。好，下礼拜不知道麦高哥会不会继续出走，毕竟他为了生活打拼。
不是，我要为每一个购买我愿意购买我
他为他的那个消费者付出一份心，所以他现在没有那么多心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为主而做，
真的
为大家而做。
好的，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